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相聚，有彼此的劝勉，有爱你的交通，更重要的是要得到一颗你的心。主啊，愿今早再透过讲台，让我们传讲的、聆听的同感一点，一起领受这一颗基督的心肠，按着我们每一位能够领会的心来浇灌、来启示、来赐福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段话是新约中很重要的一段话，有人称它叫新约中的阿尔卑斯山，是一个很高峰的一个经历，而且是在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又称为教会的心脏，那么心脏很重要，教会的心脏要跳动，要火热，要有基督的一种味道。那在这里面的这一段话的前面，实际上是对圣徒的一个呼召回应，要放下自己，不要结党，那要同心合意，这些都是前面。那后面的第五节到十一节呢，就是完全放在主的身上，来看主是怎么样一个心，与父的心，与圣徒的心怎么样的结合。那么第五节呢，它摆在中间，就是让我们去体会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那么这一个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呢？这里原文在腓立比书里面大概出现了十次，翻成心，也翻成意念，也翻成思念，这都是讲这个基督的心为心。那么我们今天大概从一个角度，是一个意念跟心肠来看这件事情。我想我们每一位大概都是有心愿，说主，我希望每件事都是用你的心肠来对待。正常的基督徒会有这个想法的，当然做多少那另外一回事，至少在我们的意念里面会知道，我要尊主为大，我要讨神喜悦，我要怎么样，这个我要是因为你里面被神的爱触摸之后，你是愿意的，你里面是有感动带出来的行动。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心会慢慢的柔软，也会转换，也会体会许多的事情。其实教会里面是非常简单的，简单到只有一颗心显明，叫做基督的心。那么有时候不简单，是因为这颗心外面有很多的心，因为每一个事情的背后，我们都有我们的想法。那我们的想法有时候是合乎真理的，有时候不一定合乎真理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哦，如果我们的想法合乎真理的话，也不见得是适合这个时间，因为也许圣灵也还没运行，没有感动。所以什么叫基督的心呢？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做一个最深的体会。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二十九节，主呼召人到他面前来得安息，后面第二个呼召他就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如果你问主的心是什么心，是柔和的谦卑的心。柔和是可以承受外力的撞击，可以承受住压力，那是柔和。如果我是硬的呢，我一定跟你拼，跟你据理以争，就像外面的人的文化，讲道理啊，跟他拼啊，谁大声谁就赢，这是世人的文化。但基督徒不是，基督徒是学习主、效法主，有一颗柔和的，可以承受外面的撞击，承受压力，甚至有时候可以被误解，如果神允许的话，或者也有一天有机会你做澄清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没有澄清，那也感谢主，总是柔和的，我可以承受住许多的误解、伤痕或者压力，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主的心的其中一面，我们可以承受撞击吗？可以承担责任吗？可以承受许多的误解吗？这个就是柔和。那这样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一次思想了，基督的心有没有如此？有，因为希伯来书也为他做了见证，说主在地上的年日忍受罪人的顶撞。那么顶撞他的人呢，自己也不知道，可是因为主也没有说，是等到将来人在追求的过程中，神的灵光照真理进来之后，我们才发现啊，原来那时候在顶撞他。这一点大家从你当爸爸妈妈之后你就知道了，你就会知道以前你到底有没有听你爸爸妈妈的话。那时候你就会体会啊，原来当父母亲真的很辛苦。以前原来我没那么听父母亲的话，自从我当了爸爸以后，我才知道怎么样体会爸爸。自从我当了我妈妈之后，我才知道怎么体会妈妈。母亲节快到了，那我儿子已经预先买了一个小小的锦旗，很小，大概就这么小，这样一张，上面写了一个冠军妈妈。那我妈妈看到了，刚才开玩笑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你们国军里面比赛得来的锦旗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啦，是他买的啦，因为在他的心中你是冠军妈妈，你是第一名啦。”你要知道，这个妈妈也很有意思。然后他说：“我是第一名。”我说：“对，你是第一名，你是我们家的第一名，就是冠军妈妈。”啊，他也的确是冠军妈妈。但我也想说，其实每个家里面每一个人，就算妈妈的角色，他要当冠军妈妈也不容易，他要知道怎么样把家扶持好，然后体恤孩子的心，然后预备很多，甚至有时候要忍受老公点点点一堆。所以其实每一个人自己想，你在生活里面，家庭、工作、职场、教会的侍奉，我们都需要效法基督的心。而这个心也不是口号说哦，我好吧就听你的，不是这个味道，是你里面有一种心肠，里面有一种体谅，里面有一种成全，这是柔和的，可以承受外力，也可以看神在你身上的一种运行。那第二个提到谦卑，那谦卑在这里也提到的，就是第八节提到的自己的卑微。那么谦卑这件事情，我们先讲，成为奴仆那肯定要谦卑，因为在古代的奴仆呢，是不可以有自己的意志，没有自己的选择，而且古代的奴仆呢，他是产品，不是人。现在弟兄姊妹想一看，我们现在如果是当员工的，你还是个人哦，你还有基本员工的权利哦，还有权利主张这个主张那个。古代呢，奴隶就是产品，主人说死你就必须死，因为你是用钱买回来的，你上面都盖了他们家主的记号，那个章一盖下去，你永远那是那个家，他可以断你生死。所以古代的奴仆呢，没有自己的选择，他就是卑微，主人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高兴就赐你死。所以当这里说主他是一个虚己的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这个奴仆的形象卑微到一个地步，没有自己的拣选。主是有意志的，他也有他的选择啊。可是在克西马里约里面他是怎么说呢？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选择，他是完全服从附在他生命中的一种祝福跟引导。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去体会，有些时候我们的看法也不一定是一样，那我们能不能有一种心肠去想看看，我为了主的缘故不抢夺，然后为了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权利，为了主的缘故或者做某些调整，我们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吗？或者朝这个方向来前进吗？信仰里面的最可贵的东西哦，是经过挣扎跟心理，你很多东西是懂的，但是要经过挣扎， 挣扎过后，因为那里面挣扎有你的寻求，有你对主的一份坚持，也有一份你跟神互动的爱，这个叫做信仰的可贵。它不是口号，哦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一定要这样，不是，是挣扎过的，寻求过的，祷告过的，最后你放下你的合理的权利，然后愿旨神的旨意成就。我举例，比如说我们这次疫情，我们波饼是需要做大调整的，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拿饼可能会有一些不干净卫生的问题，有些人觉得说，哎，我们饼怎么不剥呢？一定要剥。其实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，我们都还好。我去一个教会，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杯传到底，就一个杯，他们的椅子是长条形的，然后就坐着四五个，然后传饼杯的人两个人弟兄就拿着传到这边就喝，就一个杯你就喝，喝完之后就卫生纸他们边缘擦一下，第二排再传下去，第三排再传下去。然后他们每一次饼杯聚会，每个礼拜都有饼杯聚会的，然后饼杯聚会的时候想说就平心静领受，但是其实很多弟兄姊妹是不会拿杯，不会去摸的。我是不想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这样饼杯聚会，我们会去喝吗？只有卫生纸擦过哦，啊，有时候如果他忘记擦就没有了哦。但是他们就到现在都是这样子，但我很能体会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能体会吗？因为他们很坚持某一个东西，他坚持是圣经根据是有的，比如他坚持只有一个饼，而且一个饼是必须剥开，因为这是纪念主，是一个饼要剥开。如果按我的想法，他们是对的，圣经也是这么教导的，就是一个饼。但是我们有时候要讨论，要交通，有时候我们信息上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缓和，一些调整，不是妥协，是缓和跟调整。那有时候要等，等什么呢？等大家在真理上面有同一个看见的时候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讨论饼杯要怎么进行的时候，我们执事们也有不同的想法跟看见的，但我并没有说这样子做才是合乎真理，那样做不合乎真理，我没有这样子跟大家讲。我是希望大家寻求最适合我们教会的，阿们。而寻求之后，大家的共同的看见就是，我们还是继续有饼杯，然后用比较简便的方式来进行。我没有跟大家讲，那时候我也没有讲，我说现在讲，没跟大家讲说只有一个饼，如果不剥一个饼，其实是不合真理的。我没有这样讲，因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或者执事们就会觉得，那我们可就是要一个饼到底了。了解这意思吗？那么你说我挣不挣扎？我挣扎，我也要挣扎，我也要寻求，我也要在合理的权利之下放弃我的看法。如果这是目前我们大家能够领会的，能够体会也能够接受的，有时候这不是那么绝对的真理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磨合跟学习。阿们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，就是有些真理是这样没错，但是我们怎么实行呢？实行的里面我们有经过心理吗？有经过替别人想吗？有经过软弱人的想法吗？我们要去体会这些事。当你有一天会这样寻求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大人了，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你不再只是说真理这样，绝对这样，一定这样，你那时候不会这样态度，你会知道什么叫做怜悯，什么叫基督的心肠。我举两个人，一个是旧约的摩西，十诫就是他传的，就是摩西两次40昼夜到山上去，让神跟他说话，领受法版，战战兢兢，非常害怕，生怕有任何领受错误，然后在里面狂风暴雨地震火焰，那一座西乃山一个动作错误他就死在山上。所以他领受这个法版的时候，他也战战兢兢的把法版拿下来到山下传给以色列40年。那么摩西神为他做的见证是，他是极其谦和的人，但是他的律例典章是最严格的，是最可怕的， 是充满公义跟圣洁的性情，可是在摩西身上他是最柔和谦卑的。他的柔和谦卑是神说的，还不是人跟他说的，是神说摩西极其谦和，对神对人他极其谦和，他没有他自己哦，我拿到了律例典章，说我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？没有，他也在他一生的年日中不断的挣扎，那跟神互动，有时候他必须忍受百姓的无理，忍受百姓的悖逆，但是他必须忍受。这是摩西。再想看第二个人，新约中称为爱的使徒约翰。整个新约中最严厉的书信可以说是启示录，因为启示录也讲到将来末后的审判，而约翰使徒约翰他是称为爱的使徒。他躺在耶稣的怀里，他的心是充满神的爱，他很知道人的软弱在哪里，他很知道怎么体恤人的软弱。用这两个，一个在旧约，一个在新约，而都给他们最严厉的真理，由他们来传讲。我觉得神非常的了不起，因为他很知道，一旦一个人他拿起真理的时候，他里面没有柔和谦卑的时候，真理会非常严厉的审判众人。所以神用这两个人至少告诉我们，今天所有侍奉的同工传讲的分享的，我们回来最起初神的心意，基督的心，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看法不是那么硬那么坚持，而是经过了挣扎，经过了寻求嘛。大家可以体会吗？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多一点交通的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疑虑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真理妥协，弟兄姊妹，没那么严重。真理有绝对性跟相对性的。我再用薄饼做举例，今天我没有遇到哪一个教会是天天薄饼的，一个都没有。当时候薄饼是天天薄饼，而且在家里欢喜领受圣徒交通就薄饼聚会的，我们做不到吧？有些教会一年才播一次，有些教会是一个月播一次，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播一次，我们是一个月播一次。那么有没有播饼实际上怎么做呢？没有。哥林多教会播饼可以弄死人，那是哥林多教会不按神的心意播饼嘛，然后神让他们惩治他们，有人身体软弱就死了哦，那这是一个立即性的审判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播饼，再回归到圣经里面，回归到我们现在教会的模式里面，并没有哪个教会的哪个模式薄饼才是符合的。我在讲举其他教会，我去过的教会里面薄饼聚会有一个是专心薄饼聚会的，他们有一个多小时就是唱诗歌敬拜然后祷告，一边唱诗歌敬拜祷告这样子薄饼，他们的饼杯剥下来大概就是一个多小时，有时候甚至到一个半小时，他们就真的有一个叫剥饼的聚会。他说我们没有嘛，我们只是一个聚会中一个部分而已，而且剥饼并没有一定怎么剥，没有，除了一个饼一个杯以外，其他让各教会自行去寻求。我也承认如果可行的话，我们真的要一个饼，而不是一个小圈圈一个小圈圈，这样子不是那么好。就像是受浸一样，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啊，就要浸到水里啊，可是我们就没有水池啊。你呢？我也很多么希望你浸到水里呢，多么希望，我们就没有水池啊。而我们更需要去了解的是，受浸它最深的意义是信而受浸，是归入基督。那个水的记号是埋葬，是人消失起来之后它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而这属灵的意义更重要。而外面实行的动作我们尽量按着能够做的去做，而不能做的我们要寻求要挣扎。最后当大家同感一理觉得这是目前适合我们的，我们就说阿们。这样听懂了吗？ 这个就是基督的心。要把基督的心写明出来，说一定有某些人必须把他的坚持放下来，这个基督的心才会出现。那我必须先讲，教会最主要的带领者，他要先把他的心放下来。如果我是一个，我就是一个牧者，不是如果，我就是一个牧者。那我也可以用很多圣经的绝对真理说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，不可以那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这样讲有益处吗？如果你的心灵不感动，你的心灵没有看见，你也不能体会的说，你只会觉得牧师很律法而已，你只会觉得牧师很硬，很难交通，这就是事实。而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知道我需要学习的是什么，我需要把某些东西轻轻的放下来，因为神是在掌权的。我也经过心灵的寻求印记，然后里面挣扎，里面甚至有时候挣扎会自己过不去，但我还是要服下来，因为这就是目前最适合我们的状况。了解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心。他讲到七次的降杯，但前提是他本来有神的形象，本来有神的地位，本来有天上的荣耀，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当我们跟某些有身份地位的同等的时候，你不用强夺，人家也知道你不一样啊，因为你就是比较有文化嘛，有名声，有地位，有资源。比如说有钱人，看过有钱人吗？有钱人都长得很有钱的样子哦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是因为我们当中有钱人不是那么多。他们不用特别强调，他们的身上就有这种有钱的气质，不要那么说，是气质。那么他是有这个气质的时候，他如果没有很坚持的时候，你其实你会感觉到他是很好相处的。并不是所有有钱人都不蒙，很多有钱人很蒙恩。我遇过了许多有钱人，有地位的人，他们也很蒙恩。他们到教会来，我是经过好久好久好久以后才发现，哈，原来是你们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。不知道，因为他在教会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好相处，就是可以交通，可以彼此学习，然后彼此委身。他并没有以他被神祝福或者有某种地位为同等为强夺，没有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圣徒要去突破的点。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的用一种现象，我有某一些恩赐，某些地位或某些条件，那不自觉的强夺，不自觉的会显出我是比你高的。甚至我在讲的再直接一点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信主久的都还会有一种味道，我信的比较久，我是资深老会友啊，听懂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这个如果是这个想法，你先去问问神同不同意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在主面前要不断的更新变化。所以这里面的这七个在基督身上的特质跟生命的一种显明，就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，我们有第一个虚己吗？倒空自己，随时预备好神可以来引导我们。第二个，取奴仆的形象，奴仆他强调的是主权交给神，我是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回应许多事情的。第三个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这一点大家可能再体会一下，他本是神，他是灵，他是天上地下地底下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不用被人的身份，人的这一个皮囊给限制，但是他愿意，他为了成为人，把人从最终赎出来，所以他是被限制在人的躯体上，成为人子。举一个比较不雅的，如果今天要你去救一群猪，那你成为猪，变成猪王，大家愿意吗？你可以救那群猪，但是你要跟猪一样，穿上猪的样子，过猪的生活， 把猪救出来，愿意吗？不愿意。所以你就不要误会说主成为人好像是好像是还好，其实如果他是一个万能的神，全能的，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，他并不需要被肉身给限制，但是他为爱的缘故，他愿意被限制，他愿意被限制，限制在人这么有限的数十年当中，然后他还卑微他不看卑微，再强调另外一面，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句话就是前面的话，就是腓比书一到四节的话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并没有要你看自己比别人弱，我把它解释清楚，看别人比自己强是看什么呢？看他身上有的我没有的啊，那个就你就真的没有啊。是比如说今天敬拜，我为什么一次两次常常鼓励义胜他们多回应？因为在我心中，我觉得他是很有恩赐的，他带敬拜就会让人觉得很容易进到神的宝座前，这就是他的恩赐啊。啊，我就没有那个恩赐啊。我带敬拜那味道出来，大概有十字架，有苦一点了。他带起来就喜乐一点，就让你觉得充满力量。那个就是他的恩赐，我必须承认，这是他有的，我没有的。我看他的强的点，是因为他的确在这一点被神托付，也不一定要在教会哦。有些弟兄姊妹是很有才干的哦，有些弟兄姊妹是有某一些点是很聪明的，有弟兄姊妹是某些东西是很专业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他比我们强，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说讲难听的，你总是要吃要喝要穿要住吧，对不对？你总是在生活现场里面要过日子吧。那弟兄姊妹有某些人有某些方面的经验跟专业，这一点他搞不好又吃过苦，他会比你强一些，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让你避开一些危险。但是如果你来看一步，你大概不会问他意见，也不会跟他交通，那么你就自己去碰吧。那自己碰的话，你可能就很多的亏损。所以这里讲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是把他看得合乎中道，他有的我没有，我有的他没有，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补足。阿们。这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也不是很会啊，我其实很多东西都不会。有时候我也想想，我生活上有一些点好像也是蛮迷糊的，他忘这个忘这个的。我女儿有一天还提醒我爸，你这个人家老人痴呆是用在老人身上，你现在就会这个现象是跨前了。那我就想说有那么严重吗？他说有，你现在这个现象人家是60岁后才出现，你50岁后出现，你比别人提早10年。好，就是好好，那我尽量下次要记住这些事情。我们在彼此的学习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，也有他的弱项，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却可以彼此相爱，那可以彼此来成全。所以这个东西你慢慢体会，不是只有在教会才这样哦，是在生活中有些现象也是这样。比如说我再举例子，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一个，你要买一个东西，你要问看看啊，如果弟兄姊妹有人在这个领域很熟悉，你可以询问他啊。我不晓得啊，也许弟兄姊妹有些人，比如说我看姊妹很喜欢用精油，姊妹很多人在用精油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当中有些人对精油很有研究啊，是不是也会做芳疗，也会做精油，也会知道哪一些东西对人可以比较好。那你自己去乱自己去买，你就不如问弟兄姊妹问看看，也许他那边有更好的资源。在你了解意思吗？看别人比自己，如果因为你需要嘛，你都需要的，你不如去比较看看。比如说保险，就是你总会买保险嘛，是不是？有些你会买吧，人身保险，这个财务保险什么的，你可以问看看。其实我跟你们说哦，我买保险，我能问另外一个教会一个牧者，为什么哈？因为他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，他要买任何东西，他都做过好几家的比较。最后最适合他的或适合弟兄姊妹的，他才会建议说是这一家。那我也曾经去看过他做过比较，的确是这样。 他会知道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家四五家比较之后，哪一家状况哪里需要什么，最适合你的是什么。那我为什么相信他？因为他又不是做保险的，你懂这意思吗？他不是做这个东西的，他只是纯粹为弟兄姊妹服侍，那不希望弟兄姊妹买的贵或买的不适合的东西。所以这种状况下，我就想说他这点是比我强的。你要我分析，你丢到前面我还分析老半天，分析不出来。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我们慢慢看，一个真正卑微的人，就是他会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而实际上有没有在这里面慢慢的学习一些事情。那么其中一个后面这个存心顺服，存心顺服呢，实际上要想顺服是从你的心中愿意来的。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有句话说，父比我大，在十四章二十八节那边，那你一句话前面讲在父里面的喜乐，然后父跟子比起来父比较大，那弟兄姊妹想一下，父比较大吗？从永远看，父与子同尊同荣，没有大小的问题，但是主却说父比他大，那个意思是愿意啊，他的心中存心顺服才有比较大的问题，因为他愿意让神显出父的荣耀，显出神的主权，所以他这个心愿很强的时候才会显出存心顺服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再去跨遣的。最后提到说死在十字架，以至于死没有自己的主张坚持，到最后甚至一无所有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时候的十字架是咒诅的，是罪人的记号，是被咒诅罪的，然后被当时候弃绝的，没有人会在那个时间选择十字架，但是主选择十字架，让所有人看见所有人类的罪集中在十字架上，咒诅已经结束，死亡在这个地方结束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自己选我要怎么死，死在哪里，没有，连死都按着神的心意。这是七次的降杯，而这七次的降杯实际上只是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路。我们慢慢的去体会教会生活中很精彩，精彩在哪？精彩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张，而更精彩的是有一天你的主张不见了，而里面显出了基督的柔和谦卑。阿们。你开始体会了一些事情，你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，你愿意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你愿你那个心是柔和的，被神触摸的，是愿意的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你会像施洗约翰说的，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，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。这是基督徒的信仰。那我们在互动中，我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劝勉哈，我们真的眼光调整一下，不要用是跟非的角度看那些事情，不要用是跟非，就是对跟错，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对跟错而已，而是一种神的心肠，一种神的意念，一种柔和谦卑的这个学习，拿彼此来成全许多的事情。有些人你是要等他的，有些人你是要鼓励他去带别人的，有些人是你服侍他，他不一定能够改的，有些人他把自己顾好算感谢主的，了解意思吗？每个人都不一样的，而在一样的点就是我们都学习基督的信仰，基督的心，而不用对跟错来评断很多事情。好，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在疫情期间还可以这样聚会也不容易了，那每一次的聚会要珍惜啊，一样蒙恩。 然后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感动，我们就慢慢的去回应他就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愿这基督的心呼召我们，把我们从我们的意念想法中慢慢的带出来。你呼召我们到你这里来，到你这里来得安息，到你这里来，因为你说你心里柔和谦卑，你没有自己的坚持，不强夺，不站在自己神的地位，而选择了比人还不如的奴仆，并且选择了列在罪犯中进到死亡咒诅之地，这是你选择的道路，而这个道路成就了完全的救恩。主啊，把每一位我们在领受学习交通中，我们也把我们看见的、看法的、坚持的、认为的都放下来，愿意学习你的心就是我们的心，听我们说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这里有三个题目，那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感动，你要回来一点都可以的哈。那我们记住，我们下个礼拜是连假，所以没有爱宴，没有门训哦。那我们今天也是没有爱宴哈，就是自由交通后，我们就总结之后都结束。我们看一下时间，我们到11:30。如果你们这些点交通完了，我们就彼此多一点的关心，彼此的代祷都没关系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分小组了哈，就是到11:30就做总结了。